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
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教，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教。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那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的，他就结许多的果实。
上主的葡萄园，张向文制作主持。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教，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教。
在收机前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再次来到上主的葡萄园，让我们在这里一起耕耘栽种，结更多的果实，让更多的人能够真正的认识我们的天主。今天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单元，就是连着这三次啊，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十诫中的第七诫和第十诫。第七诫讲的是不可偷盗，啊，第十诫呢所说的就是不可贪图别人的房屋，啊，不可贪图别人的财物。那这个财物中包含房屋、土地、奴婢、牛驴或者是其他的东西。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因为这两条诫命就是他们之间看起来哈，就是说非常的相像，就是第七条诫命叫做不可偷窃、不可偷盗，那第十条就是不可贪图别人的财物。第七条诫命看起来似乎跟第十条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呢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其实第七诫这个诫命它最初指的是人口买卖的问题。好，人口买卖的问题，因为这条诫命它的目的是保护以色列人免遭那些想要跟他们交易的人，好，就是免遭那些人的剥削。换一句话说，就是说第七诫主要用来对抗那些有权力靠别人获得致富的人，好，靠别人获利然后致富的人，主要是要谈的是这个。因为在当时以色列哈，一个穷困潦倒负债累累的人，他会把他自己卖给他的债主当奴隶。好，这个事情是常常会发生，其实在中国啊，我们看到的也有啊，比如说一个长工，就是说他们世世代代都是做这一家啊，这一家富有人家的长工，比如他自己当时也许就是说从小卖到这一家，那然后做了长工，后来他结婚生子，他的一家人还是在这一家做长工，然后到了他的孙子长大还在这家做长工，就是一辈子都是做奴隶。那我们也看到美国哈，在南北战争之前，啊，他们也是为了要解放黑奴，也是那些黑人哈，他们在那里就是做那些白人的奴隶。那同时呢，就说我们也看到，其实，在北方哈，在中国的北方，我们说常常看到有那个童养媳，哈，或者是说小丈夫，因为这个女孩子就是家里很贫困，就卖到这家人。那从小就服侍另外一个小男孩，那就是说那个小男孩就成为他的丈夫，他这童养媳就一路哈在这家长大，也是卖到他家就做奴隶。所以当时在以色列也是有这样的状况啊，就是说如果说我欠了这个人很多钱，我还不起，那最后我只好卖给他，做他就一辈子做他的奴隶。那天主很清楚的知道，就说应该要让每一个人哈都应该要有他自己的尊严。所以当十诫在定的时候，我们一开始就讲到，天主讲说我之所以定这十诫，就是说因为你们把你们从埃及做奴隶的状况把你们带到离开埃及，然后就是说到我所指定的福地去，就是为了让你们能够自由的生活。可是实际上就是说人还是被很多那种私欲偏情哈，就是说所控制，然后最后又造成了很多的状况。所以在西奈山 天主特别跟梅瑟哈、在西奈山上相遇，然后自己亲手用他的手指写了那个十诫。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说第七诫它的诫命虽然看起来跟第十诫一模一样啊，都是说不可偷人家的东西，不可怎么样，但是第七诫主要是讲的人口买卖这个问题。但是在生命记里哈，生命记第十五章十二节到十五节，天主为了爱他所爱的人啊，特别对这些做人家奴隶的人或者控制好、就是说买卖奴隶的这些有权势的人好、当时就给了他们一个特别的一个规定好、特别规定，他的目的就是要保护这些陷入经济困境而必须去当奴隶或者必须去服侍某一个人。所以在生命记第十五章十二节到十五节，这里特别讲到说，如果有以色列的同胞好、就是说你的弟兄无论是希伯来男人或女人，若卖身于你，只应服侍你六年，在第七年上，你应使他自由，使他自由的时候，不可让他空手离去，而应该从你的羊群中、你的打禾场上、你的榨酒池内，哈，取一些厚厚的酬报给他，就是说你要一定要让他带这些东西走，然后照上主你的天主祝福你的方式。好，祝福他，分给他，应该记住你自己在埃及曾经也做过奴隶。所以在这边就是特别说，如果你有以色列的同胞，不管是男生女生，卖给你做奴隶，已经服侍你们六年了，那然后到第七年你必须释放他，让他自由，但是你在释放他的时候不可以让他空手出去。好，你们要慷慨的把上主赐给你的羊、你的骨、你的酒，哈，你要给他，不能让他就是空手走。而且就说你们要记住，就是说自己曾经在埃及做过奴隶，因为天主哈，他释放了那些以色列人，他今天也命令他们，就是你们也应该这样释放你们的奴隶。所以我们看到在今天的这个世代，其实贩卖人口到今天为止哈，并不是说就没有了，而且其实是越来越应该怎么说，不只说是多，而是说它的方法越来越让你觉得是说不可思议。好，比如说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电影啊，就是他们怎么样把这些人好、装在船舱里，或者在火车的某一个车厢，反正就是不要让别人注意到，然后最后把这些人偷渡到哪边。那尤其是说像现在很多比如说落后的经济落后的一些国家啊，就有那种人蛇集团啊，或者是说人力中介公司等等，其实都是讲起来都是剥削人哈、剥削这些人的自由给他。像在台湾也有这个人力中介公司，就因为台湾这边就是说引进大量的那个外籍劳工，那有很多的人是偷渡进来的，那他们有的人经过比如说人力中介公司，中介公司对他们来说并不是说很仁慈的。好，比如说他们来到台湾要做人家家里的外劳，他们的身份证哈，他们自己的护照等都在人力这个中介公司他们所扣留，然后你所拿到的钱多少多少要给他们啊，多少多久还要哈，就是说都受到他们这些控制。所以我们也看到很多比如说在很多落后的国家啊，他们一些女生他们自己愿意，其实他也许只是说我想到某一个国家，到当年台湾比大陆富有的时候，很多人就愿意到台湾来，那现在很多人愿意到美国去啊等等，就是人那些人就是看到这些人想要过更好的生活，他就用一些方式来压榨他们。所以天主早就看到了，就是说人的这种啊，就是这种劣根性哈、我们原罪造成的这种劣根性。所以在第七诫他特别哈、就是说提到，我们讲提到的就是说人口的买卖。所以在这里他在生命记中还特别的说，假如说这个人哈、就是说是你的同胞，我们现在已经不只是说光是讲以色列的人啊，如果说你的奴隶是以色列人，你应该怎么做。现在的人已经卖到别的国家去啊，就受到的很多的那个歧视，然后那些压榨， 那最后在逃走的时候如果被抓到，那也是惨不忍睹。我们可以从很多的西方的电影里也会看到一些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一些状况。那在中国当然我们就是有一个比较有名的故事，我们说提银救父但是他的是因为他父亲死了，他是穷到没有办法去照顾他埋葬他的父亲，所以他就说我要把我自己卖掉，那这个钱拿来的钱就是要埋葬我的父亲。所以在这些我们在今天的社会里我们所看到，尤其是说像目前很多那种旅游团旅游团，以前在报上也看到日本的他们专门就是说到东南亚这些地方来，那这个旅游团来到东南亚做什么？这旅游团一开始就是我们到那个国家去旅游就是为了要买春就是说买春，而且还专门对那种幼年的孩子，就是说没有成年的那些那些女生特别有兴趣。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些状况下就是说让我们想到说人的这种恶劣就人的这种恶劣实在是说令人所不齿。就是虽然是说政府也不断的取缔，然后我们也看到很多国家就是有这样子的状况，尤其很多人到越南就是我们说到越南去找那个雏妓，就是说那些地方他们去那里，就是说那个地方并不是说很发达，他们可以观光，但是他们也有很多很穷苦的孩子他们愿意做这样的事，甚至于说他不知道他就已经被陷入到这样子的这样子的集团里去。所以我们在说第七戒他主要的要讲的其实就是贩卖人口的这个问题。那我们再看到就是说为什么人跟人之间会造成这样子的，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说因为人跟人之间后来已经没有信任，就是失去了信任，没有信任可言。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第七戒的时候，就是说会让我想起，就是说当时我们假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信仰的话其实当然我们知道说很多人去做这样的事，他并不见得没有信仰他并不见得没有信仰，但是他过他自己要过的日子也许主日天他还同样上教堂，他也奉献很多，可是他做的却是另外的一回事。所以在这里就是说我们在想到说如果我自己是一个教友，那在这一届就是不可偷窃的这一届上，就是我要怎么样去回应这一届，我是不是应该就是说要满足我所拥有的，就是我对我所拥有的已经觉得足够了，那已经觉得足够了，所以我就不会再去要别人的东西，也不会再去做这样的偷窃等等等。就像说我们在希望是说我们能够面对天主就真正我们希望面对天主，我们也会很羡慕说当年天主跟梅瑟能够单独的见面，给了他这个十诫要他颁布给他天主所爱的人。当天主命令梅瑟爬到山顶上去看他的时候，好能跟梅瑟两个人面对面交谈，他要求梅瑟你什么都不要带，你就是自己就上来了。所以我们自己面对天主的时候，他并没有叫你说带这些，他已经给了我们该有的给了我们该要的，就是说不会说给缺少什么。所以在这一方面，他当时他要梅瑟说你到山顶上来跟我面对面的谈话，就是说我要求他你什么都不要带，然后把每一件事情，因为你要去面对天主，你再带着一大堆的负担，你没有办法去跟天主真正的交谈。所以在这里就说当我们的信仰让我们就走向天主的时候，我对天主所给我的，我应该觉得说我所拥有的我已经知足了。所以在这里就说我们特别看一段福音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做，就是说你要进入天国你必须要有的准备。在路加福音的十二章整个这一章讲的都是这些，但是在这个中间就是说特别读一两段给大家听，就是说告诉我们就是说要戒贪嗜恶就是说当耶稣面对着很多人的时候，他说人群中有一个人向耶稣说 这是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十三节后面，他就说，师父，请你吩咐我的兄弟与我分家吧。然后耶稣对他说，人呐，谁立了我做你们的判官及分家的人呢？所以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躲避一切贪婪，因为一个人纵然富裕，他的生命并不在于他的资产。耶稣同时也给他们说了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有钱的人，有一个富人，他的田地出产丰富，他心里想，我可怎么办呢？因为我已没有地方收藏我的物产。他遂说，我要这样做，我想要这样做，我要拆毁我的仓房，另建更大的，好在那里收藏我的一切谷类及财物。以后我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呐，你存有大量的财物，足够多年之用，你休息吧，吃喝哀乐欢乐吧。天主却给他说，糊涂的人呐，今晚就要索回你的灵魂，你所备至的将归谁呢？那为自己后继财产而不在天主前致富的也是如此。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就是说讲到一个富贵少年，那这个富贵少年也是来跟耶稣说，我要怎么样子过我的日子。那耶稣告诉他说，你应该就是说遵守十诫。他说，十诫我从小都遵守了，所以现在我还能做什么？那耶稣定睛看着他，就喜欢了他。但是在这里耶稣特别跟他讲，就说你去把你，因为这个人很有钱，他说你去把你的财产卖掉，分给穷人。好，我们再讲说，有的时候我们就说一些很有钱的人，其实他的钱财，我们不说他都不是正义的钱财，有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说一个商人是奸商，他用很多不正义的手段去赚了很多很多的钱。所以耶稣基督特别告诉我们，就是说你有那么多钱，那你要想想看，你这钱是怎么来的，是怎么来的。就比如说这个富有的人，人家在你家做奴隶，卖身给你六年，然后最后你才放他，你是因为压榨这个人，所以你才开始更有钱。所以你的钱的来源并不见得都是正义的。所以今天耶稣基督也特别告诉我们说，你把你的钱财卖掉，然后施舍给穷人，然后你来跟随我。但是这个人呢，他因为有很多财产，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卖，然后他觉得也舍不得卖，所以因此他就没有说要把这财产卖了，他自己就垂头丧气走了。所以耶稣教我们就说，你要想想看，今天你之所以能够有这一些财产，你要感谢天主给了你这样的机会，那是不是说别人没有这样的机会，你是不是也应该说，我把我所拥有的也分一些给别人。当我在享受的时候，我在看那另外的人他们怎么样呢，过什么样的日子。所以有的时候觉得说自己常常比如说我跟你们讲了一套，那我自己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到这一套。我自己有一次在就是说吃了一个牛排大餐吃不完，就把它包在盒子里带走，然后在路上遇到一个真的是一个乞丐，他在跟我说，你是不是可以给我你的便当。我当时因为手上提着，他显然看到我提的是吃的东西，其实我当时是因为吃不下我才带走的。后来我就他讲的话的时候，我也不理他，我就继续走。好，走了一段，我就忽然觉得说，我说我真的很自私，他跟我要便当我却不给他。那后来我想想，我再回头的时候，再走回这条路头说把这个便当给他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所以我就说行善，我们自己拥有的要给别人，也应该要及时。今天先跟您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次再分享下面的。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这树曾把一名驱除，巴利亚之深缠到海岸，嫩芽绵延到河畔。